谢谢你，我们这个机会可以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，也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认识你的话，也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行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，阿门。我们这一讲呢，要继续看约翰福音13:1-17，很长啊。当然今天不可能讲到这么多，不过呢，这个是一个大的段落。那在讲这一个大的段落之前呢，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回到12:4-50。上一次我有说，这个是等于一个耶稣基督对犹太人所讲论的，做一个 summary。回去有看的举手，有，哎，好乖，好，所以这一段呢，我们还是来念一次了哈。那这样呢，对于等一下继续讲，我们就有一个好像做一个小结了。然后呢，继续耶稣要对门徒讲了，因为对犹太人他已经不再明明的说什么了，他这已经是最后的说这个讲论了。对他们呢大声的说，所以这里说耶稣大声的说，表示重不重要啊？很重要，就是我已经再一次要给你机会了，好，所以我们就很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啊，经历了耶稣基督很多很多，耶稣现在做一个小结，把他之前对他们所说的再很简洁的说一次，可能要找一位弟兄大声的帮我们念一念，雪莉来。4:4-50，12:1。
耶稣大声说：“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。人看见我，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。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救世界。拒绝我。”不领受话语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活着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，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，没有差我来的父，你就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就讲什么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。父子我所讲的话，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。
好，所以呢，这几节里面就把它做一个 summary， 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。在这一段里面也有讲到，我们要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他跟父的关系，他称那位神是他的父，他是子，而且呢是那个生命的源头，是神才是父，神才是生命的源头。可是父已经把权柄给了子，我们在之前已经看过了，他至少有两个权柄，就是赐永生的权柄，再来就是审判的权柄。可是主耶稣在这里说，若有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，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他的重点不是要来审判世界，他的重点要来拯救世界。所以路加福音19章那里怎么说？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路加福音就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他来的目的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我们都是被他寻找拯救的一个对象，如今我们被他寻找了，我们被他寻见了，而且我们听见他的话了，我们被他拯救了。所以他来是要拯救世上的人，可是他还有审判的权柄。什么时候要审判？末日要审判。什么要审判呢？用什么来审判？他所讲的道，借着他所讲的道，我们要接受审判。也就是这圣经所说的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花时间来这里研读神的话？因为神的话非常的重要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确实可靠，而且这些话句句要成为我们以后就是见证我们的事，或者见证我们的不是。有一天要审判，我们要接受耶稣的审判，他有这样的权柄，到末日他再来的时候， 所以他的话他的道是这么样的重要，我们一定要听，听了就要去行，不能只是听道而不行道，这也不是他的意思。所以他希望我们领受了他的话，而且能够按照他的话语去行，到了末日就不被审判。他也说了，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他是照着谁告诉他，他就说，他就做，他就说，是谁跟他讲啊？父，父怎么跟他说，他就怎么说；父叫他怎么做，他就怎么做。他是按照天父的命令去行，我们也应该要如此。那这个永生，他已经赐给我们了。我们已经在说了哈，这个约翰福音所说他赐生命的时候，就是赐给我们永生。而且在这里，他再一次的来强调，他是那个光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是光。我们说过了哈，因为我们从十四章、十五章又会看到最后两个我是，前面五个我是，他都已经解释出来了。还记得前面五个我是讲什么吗？第一个是什么？我是生命的粮，第六章。第八章讲什么？我是世界的光。然后呢？再来，我是门，我是羊的门。再来呢？我是好牧人。第十章就讲了两个了啊。然后呢？再来，十一章就讲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我请你们在你们的圣经上都写了嘛哈，不是要讲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那里的原文就是 Ego in me， 我是复活和生命。所以神主耶稣已经前面五个都讲了，就是现在做一个总结，他赐给我们生命，他给我们永生，他是世界的光，而且他甚至于为我们舍命，他是好牧人，从他我们才可以进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到了父那里去的只有一条路，等一下十四章就会告诉我们。那这一个小节呢，我们要好好思想，弟兄姐妹回去圣殿，请你再好好思想，我们是不是行在光中了？我们是不是接受神的命令了？我们是不是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了？主耶稣苦口婆心的再一次给犹太人机会，要不要信？要不要信？好，要。好，就是真的要坚定的相信下去，而且要相信到底，到神的面前来。因为借着主耶稣我们才可以到父那里去，而且他是按照父所说的每一句话去行。好，讲完这个 summary， 我们就继续要来看十三章开始了。十三章以后呢，就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了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最后的晚餐了哈。一开始就是记录最后的晚餐，我们说逾越节的晚餐，也就是最后的晚餐。好，十三章一直到二十章啊，我们叫做荣耀之书。我们神迹之书已经讲完了，好，我们把它分作两个大的部分，神迹之书跟荣耀之书。现在继续要看怎么样得荣，人子要得荣。人子再来的路虽然是一条苦路，他再来要面对什么？十字架，再来就是面对十字架了。面对十字架的路，我们人看来是一条苦路，可是也是一条荣耀的路。因为有一天他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他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万民都要来归向我。很奇妙哈，很奇妙。人以为是羞辱的记号，可是是在神的法则，在属灵的眼光，它是一个荣耀的记号。所以再来我们要看荣耀之书。那第一小段我们要看约节的晚餐，这个是第一开始就记载他为门徒洗脚，一章一节，十三章一节一直到三十节。第一节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，他一直都知道，他知道，他原知道。我们常常看到耶稣知道，耶稣原知道。还记得二章二十五节吗？二章二十五节说什么？我有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哈，记得一开始的时候约翰就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我们所信的这位主知道。二章二十五节说什么？
也用不着谁见证人的名，是他知道人心里。
他知道你心里存什么，我心里存什么。他知道，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，他早就知道了，自己离世归附的时候到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密集的一直看到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。 之前三次都说时候还没有到，时候还没有到，时候还没有到。从十二章以后就密集一直说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，时候到了，时候什么时候到了？离世归附的时候到了，也就是指着他要什么时候到了？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。所以你要想哦，主耶稣当他在这一段离世要之前要定十字架之前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他的心情是什么？以人的眼光哦，人应该是很害怕的哦。如果特别你知道，你对于一些死刑犯哈，就虽然有人就是很同情他们呐、啊，就是说应该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要到，应该那是极度的害怕的。人可能是那样的感受，主耶稣也是降世为人，他也会有那种的害怕。可是他知道他的目标很清楚，他还是要勇敢的去面对，离世归附的时候到了。这里讲了，我真的就很感动哈。主耶稣亲自说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他爱你，爱我，爱到一个地步是爱到底的爱，人都永远都没有办法跟上。什么叫爱到底的爱？我这里稍微解释一下，就是耶稣用很确实的方式，他要进十字架，上十字架。来完成他这个完全的爱，他爱我们爱到底，到为我们舍命。就像他刚刚所说的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好牧人他为我们舍命，而且呢，这样的爱呢，是到他最后一口气，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你如果我们呢这一段我不会带大家飞过去哈，虽然是蛮长的一段讲论。可是呢，我希望大家细细的来思想，耶稣离世了，要升天了，可是他还要经过一个十字架的苦路，他怎么样经历，他怎么样还要照顾你，照顾我，照顾世上的人，在他面对这样困难的时候，他这样的完全的爱还要表达的这么样的完全，所以爱到底，他爱你，爱我，一定是爱到底的，不要怀疑我们神对我们的爱。有困难的时候不要怀疑，因为他是爱你爱到底的，他已经为你舍命了。他虽然清楚啊，那当然他这里呢，你看啊，这之前那我们继续来看往后这个经文，可能今天要多看一下你自己的圣经哈。十三章的第二节呢，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呢，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。耶稣都知道他的身份，他是什么身份？他是什么身份？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。可是等一下他还会做跟他的身份好像不搭的一个事情。可是我们先来看第二节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有加利人犹大心里。我们看六章七十到七十一节，六章七十到七十一节讲什么？六章七十到七十一节，
耶稣说，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？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。
在那时候，对，六章的时候就已经讲明白了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，他在十二门徒里面有一个人会卖他，那个人是谁？犹大。对，这里呢又再提一次了哈，再提一次。所以耶稣早就知道了，早就知道了。那当然，后来犹大真的就去出卖他的老师了。那我们继续来看，虽然这样痛心，他要进一个苦路，要去面对十字架的刑罚，可是呢，他仍然照顾这些门徒，甚至于做奴仆的工作，为他们洗脚。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，在这里。因为呢，耶稣为门徒洗脚，在犹太人的这种习俗里面呢， 就是因为他们是这种中东地区，就是走沙土的这种路，对，他们又穿 sandal， 那跟我们现在有一个袜子鞋子不一样哈，所以呢，一走了路一定是有泥土沙土在你的脚上，所以外面门口一定会放水缸，会给门给人家客人进门的时候洗脚的。可是这个工作是谁做呢？是奴仆做。是仆人会做这个事的，不会主人出来外面帮你洗脚然后再请你进去，这是仆人的工作。可是耶稣现在呢，取了奴仆的一个样式，帮忙洗脚，为门徒洗脚。我们看看他写的很细腻，四节到五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。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有没有很细腻啊？把我那个景象啊记载的这么细腻，还帮忙擦脚，洗一洗还要帮你擦干。而且他是用手巾束腰，这个动作都是奴仆的动作哈，奴仆才会把衣服脱掉，把手巾束腰啊，只有奴仆会这样做，主人一定都是穿的很好的，不会这样把衣服，有客人来还把外衣脱掉哈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里到底要表达什么？叫我们学什么？
彼此相爱，
彼此相爱，然后呢？服侍别人，然后呢？谦卑，谦卑啊，弟兄姐妹，容不容易啊？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，我特别觉得不容易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棒，让我谦卑，看你比我强啊、嗯？不会啊，我看你就是不强，我好像比你强，所以很难，真的很难。可是耶稣实际上做给我们看，他是夫子，他是他们的老师，从来没有听过老师替学生洗脚的吧？我想没有听过，我也没听过孔子帮他的门徒洗脚，大概他都是做的，怕大家觉得这样是没有礼貌，对不对？老师把自己外套脱掉，然后束上手巾，哎呀，这个与理不合，我想儒家人一定做不出来。可是我们的主哎，他现在把他的外套脱掉，束上手巾，倒水，还亲自倒水，然后你的臭脚丫，他帮你洗，洗干净以后，再用手巾帮你擦干，彻底彻底的谦卑自己。耶稣要我们学的也是如此。我听过一个教会一个。主任牧师他们每一个感恩节的时候，他们会举行为他的长职洗脚，就在主日的时候呢，牧师主任牧师他们教会很大，那牧师下面还有其他的牧师，各堂的牧师还有传道，他就为这些他的核心同工长职们一个一个一个的洗脚，不是仪式哈，不是只是仪式，如果只是变成一个仪式啊，弟兄姐妹就没意思了，而是真正的主任牧师很谦卑自己的，就为他的同工们一个一个洗脚。我也听过很多美好的见证，彼此有嫌隙，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，或者是有什么怨恨哈、啊，可是就愿意彼此洗脚，最后那个饶恕就从心里愿意了，就开始成为很好的同工了。我不知道我们看了耶稣所做的以后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学习。我盼望不是因为有什么嫌隙哈，我们再来彼此洗脚，而是实际上真的就是存一个谦卑，彼此以谦卑束腰。彼得为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谦卑束腰？ 他大概想到的是这个，我想他那时候想到的是耶稣为他洗脚，为他洗脚，主耶稣都做得到，你为什么做不到，我为什么做不到呢？谦卑自己，因为神是赐恩给什么样的人？谦卑的人。可是是阻挡骄傲的人。可是在神的国里面，有时候我真的看到这里是最困难的。教会弟兄姐妹呢，就是常常有一些争执的，都是因为骄傲，都是因为谦卑不下来。主耶稣给我们做榜样了，盼望我们也都能够彼此洗脚。我也在想说，我们圣餐是不是哪一天主任牧师也为长子们洗脚啊，或者你们呢，你们也可以彼此洗脚，对不对哈？那个就是存一个谦卑，真的要学习怎么样谦卑哈。那个有时候真的会很感动，很感动哈。就是你就觉得说怎么好？那刚刚有一位姐妹就分享说，曾经就是说有这样彼此洗脚，也是哇老死不相往来，一个长老跟一个执事哈，在教会里面长久都不能同工的。后来就是学习这样彼此洗脚，愿意从一个彼此饶恕的心彼此洗脚。结果呢，不但彼此的那个嫌隙没有了哈，彼此饶恕，神把很大的爱放在他们的里面，而且呢还说本来香港脚，本来那个姿势哎，香港脚，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彼此洗脚就好了，就被神医治了。所以也很奇妙哈，因为你饶恕了，你愿意饶恕了，神就把更多的恩典加给你哈，更多美好的恩典加给你。好，那我就想，我们应该没有说彼此嫌弃到这样的哈，没有这样的事了哈。可是呢，还是可以学习彼此洗脚哈。有一天可能我们就来实习看看哈，实现看看哈，彼此洗脚。那耶稣，我刚刚已经说了，他是夫子嘛哈。他还是放下他的身段，谦卑的为门徒洗脚。可是这有没有改变他的身份？
没有。
听说弟兄姐妹，请你真的要注意哈，我们是谁，我们自己知道。可是不会因为你谦卑，人家就看不起你，不会。当然有一些人会啊，有一些人就是欺负那些比较谦卑的人哈，就把他看得很不起，很不起。我也遇过。可是你只能心里想说，哎呀，他真的很无知。可是你还是做好你应该要谦卑的模样。好，这个是为了什么？不是为了那个人。那他没有改变，没有改变，他是一个老师的事实，所以就教导他们哈，是三到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们称呼我，在这个上面啊，十三到十五，来，我们一起读来。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。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的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听见了吗？所以要怎么样做呢？彼此洗脚。重点不在乎那个仪式，对不对？重点是什么？彼此谦卑服侍，关怀爱他，照主所做的去做。主爱我们，已经爱我们到底，到要为我们定十字架。你对弟兄姐妹的爱有没有到这样？只是为他洗个脚。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哦，可是实际上你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弯不下那个腰哦。下次我们试试看你就知道了，替人家洗脚的时候那个感觉，因为我曾经替我的这个同工们洗脚，说的时候很简单，我替你们洗脚，可是当你弯下腰去帮他洗脚，那个脚啊，脚哎。特别是我还没有跟他们说我今天要为你们洗脚，我没有先跟他们说，不然他们先在家里赶快把脚洗干净。你还帮他脱袜子、脱鞋子、脱袜子，哎呀，你们做做看吧，好不好？做做看你就知道，真的那个是很大的考验，因为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，你 你是代表一个奴仆，等于我愿意做你的仆人，那个心态。好，神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了啊、哦，要我们做怎样呢？照着他向我们所做的去做，去做哦嘛，去做，可以吗？可以哦哈，都点头了哈，彼此谦卑顺服，以谦卑束腰，好好的把神的教导和活出来。这里呢，我解释一下哈，我们的称夫子拉比，在约翰福音里面呢，大概都拿来称呼主耶稣啊，称他夫子，称他拉比，意思他就是很受尊重的一个地位。好，那当然他不只是一个教师哈，在以色列人的概念里面，称你夫子，称你拉比，就是把你当做一个教师，好，你可以教导他。那我们的主呢，不只是这样而已。我们的主呢是老师的老师的老师，好，他是最大的那一位，好，一切都从他而来。可是要表达就先解释一下这个名词，让你们知道一下，夫子跟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。教导完以后，好，然后呢，你如果继续读哈，十六十七啊，我觉得十六十七也应该要读一下，好，十六十七。十六十七，谁帮我们读一下好吗？天，你已经看到了，帮我们读来。我实实在在。
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
神的应许哦，现在是神应许我们了。主耶稣应许我们说，我们若去行，就有福了。就有福了，要不要得福啊？要，那就要去行。行什么呢？谦卑，谦卑，彼此相爱啊，要去行。再来，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说，引用了一个圣经的话，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说这个经上指的就是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。四十一篇第九节，谁帮我们翻一下读一下吗？诗篇四十一章第九节说什么？
诗篇第九节，连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依靠吃过了饭的，不用
脚踢。好，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就是耶稣现在引用的经文。什么人用脚？来念一下这个好了。这一节说什么？同我吃饭的人用脚。
踢我，
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刚刚四十一篇第八节、第九节说什么？是什么样的人？知己的人。我们华人比较难了解，我们华人就天天吃饭嘛，哈，随便人都吃饭嘛。我们就是这样，无时不在吃饭的，就是什么事都啊，去吃一顿饭，哈。就都是吃饭，有时候同桌吃饭，你也不认识他，也是吃饭，会不会啊？有吧？我有时候就跟这样吃饭，吃得很辛苦，因为我不认识，可是我们还是吃饭，还是同桌吃饭。好了，犹太人聊不一样哈，当他请你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就表示你们的关系很亲密，关系很亲密，他才会请你吃饭，你才会跟他一起吃饭。所以刚刚诗篇就说是知己的人，亲密的关系的人，跟他一起吃饭的人。可是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？好，用脚踢。好了，你看这个如果是脚哈，你用脚踢的时候，你给他看到什么？脚底，这是非常非常没有礼貌的事，这表示是对他的一种藐视。给人看到脚底的时候，你们看到那个戏演的那个皇帝是不是？然后旁边如果有他就说脚就踢过去，狗奴才，有没有？你们看到有时候这种戏吗？常常是这样，然后你就在那脸上有一个脚印。你想象一下哈，就是这样，藐视到一个极点，你才会用脚踢人。一定他比你低，你才要用脚踢他。可是很可惜耶，这样的人是什么人？ 是你的好朋友，是你的知己，是跟你很亲密关系的人，可是他背地里却是藐视你，却是想办法要做一些对你不利的事。这种事情我也经历过，用福音把它生出来，小心的把它呵护，把它养大，带它做门徒。有一天他用脚踢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，那个是很痛苦的事情，非常痛苦的事情。我就是就体会到主耶稣的心情，犹大是他一手这样一直带一直带，跟他一起吃饭睡觉，行路，他讲到是第一手听到。这个人在讲谁？是同他吃饭用脚踢他的是谁啊？犹大。可是犹大心中却想另外一套，主耶稣把他当作知己，可是他把主卖了。这个是警戒我们的弟兄姐妹，那个痛是很痛的，因为我曾经经历过，我觉得那个真的很痛。你变成好像你不知道到底要相信谁，所以要需要神很多很多的再一次的更新我们，再一次更新我们。会碰到这些事的弟兄姐妹，可是我们仍然要靠着主站立的稳，你还是要爱弟兄姐妹，你还是要相信每一个都是神所爱的。所以用脚踢主，就后来把主给卖了。可是主还是再一次说，十九节说，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。所以主耶稣就是预备他们的心，预备他们的心会有这样的事发生，可是你们还是要信我是基督。那后来你看继续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这个经文下去的时候呢，耶稣就明白的说了，明白的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。直接就说了，如果主耶稣现在在吃饭嘛，十二个门徒跟他一起吃饭，当主耶稣明白的说，因为我已经说了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的时候，就表示说后面的话你们要仔细听了，确实这件事情要发生了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。假如我们是十二门徒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是你吗？是我吗？我们中间呢、有一个人要卖主，哇，应该是很紧张了。所以有一个人就来问了，对不对？那个人是谁？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是谁？约翰。约翰就问耶稣了，谁呀、是谁呀、他大概应该心里想，他大概这几天都想过了嘛，我那么爱主，主那么爱我，我应该不会要卖主吧？应该不是我吧？他应该想一想，应该不是我。所以他就问主说，主啊，另外十一个是谁？主用什么表示呢？拿东西哈。所以圣经文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说我占一点饼给谁就是谁，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谁呢？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主早就知道他要卖耶稣了，所以说你所做的就快点去做吧。很可惜耶，你知道我们华人应该比较容易了解的哈，什么时候你会把东西夹给别人吃？为什么你要夹菜？对他好，对不对？对他好，所以你就夹菜给他吃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那时候要去见公婆了哈，因为呢就第一次要去拜访他们嘛，让他们看看我，我看看他们嘛。那我公公就先打听啊，这个未来的媳妇呢是喜欢吃什么啊？我公公是很会煮饭的啊，很会烧菜。 知道我喜欢吃什么，做了一桌子的好菜。那么呢，请我吃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哎呀，多吃这个，你喜欢吃这个，多吃这个，夹了一碗了、啊，满满尖尖的，你根本就，这表示什么呢？他爱我，表示他接纳我，表示他很愿意我能够成为他们的家人一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会为他夹菜嘛。主耶稣连最后他都已经知道了这个人要卖，可是他仍然我爱你爱到底，赶快回心转意吧，你要记住我爱你，来赚一点点给他。可惜犹大这时候的心已经被魔鬼占据，领受了神的爱，领受了主的爱，仍然去做他本来计划要做的。看起来真的很可惜哈，很可惜。可是弟兄姐妹，这我们必须要反省呢。看着这个，我们不能只是说啊，犹大好可惜，而是我们自己要小心，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人呢？主已经爱我们爱成这样了，可是我们对他的爱却是三心两意。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，一定要诚心实意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到主的面前来，你爱他一定要诚心实意，你侍奉他要诚心实意。无论怎么样都是诚心实意，不要心怀二意。你不要想又要马门又要世界你又要主，不可能的。就像上次我说的，你最后呢，那个牧师就说，有一个牧师讲就说，最后你两个 chair two chairs you have to choose one， 你一定要选择一样，不然你只一直要坐在两张椅子的中间的时候，最后呢 end up one 摔下去，你只会坐在两张椅子的中间，就是地上摔下去。我们不能要爱主又要爱马门，而不能又爱主又爱世界，不可能的。一定要诚心实意的到主的面前。犹大就是没有够诚心实意，他心中已经被魔鬼撒旦有破口，一直侵入一直侵入，以至于到有一天的时候，连主的爱他都没办法感觉，最后就是选择走上那一条不是属神的路啊。真的很可惜哈，看了犹大的这一生哈，那他没有按照主的教导去行。最后你看三十节，犹大受了那点饼，立刻就出去。那时候是什么？夜间了。约翰在写的时候很细腻哈，那时候是夜间，代表呢，不只是夜间的啦，代表犹大现在的属灵状况呢，已经到了最黑暗的时候，他已经看不见光，他也。不想去看到光，连主最后的一点点那一种的爱的表现他都当作没有看见，他就出去了。出去做什么？准备出卖耶稣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从31节一直要看到17章的26节，这个是我把它归成，因为你看很多的 commentary 它可能给你的分段不一样，不过我就选择这样的方式来分段。31节，13章的31节直到17章5章，这么长都是离世赠言。耶稣从现在开始就把他最后的讲论告诉他剩下几个门徒，十一个。好，所以你要记住，我现在犹大已经不在里面了，可是之前洗脚包不包括他？包括。吃饭包不包括他？包括。主耶稣爱他爱到底，可是他选择离开，他选择去出卖，选择撒旦。最后仪式圣言对着十一个门徒所说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讲论，也是对你我的讲论。我们都是神的门徒嘛，主的门徒。在这个离世圣言里面呢，大概也会提到好多个主题哈，圣灵被迫害、启示，还有祷告。好，我们会看到很多祷告的这种很多很宝贵的教导。那在这一大段里面，还有最后两个我是，第六个跟第七个，我们把第六个一起念一下来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第七个我是真葡萄树， 说了两次哈，一次是我是葡萄树，我是真葡萄树哈。对，真的是我们都要来看一下哈，到底这两个我是哈，最后的两个我是。这段大段的经文呢，是耶稣要帮助他的门徒，对，以后他要去做什么的呢？离世归父的时候了嘛，哈。所以不在他们身边了，而是要给他们做一个心理的预备，让他们知道以后耶稣不在他们身边了，可是他要记住神主耶稣所说的话。犹大出去要卖耶稣，耶稣就说了这31节，我们一起来读31到32，来一起读。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，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，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。一小段里面出现了几次人子？3次人子，人子，人子。这时候人子要面对什么？十字架。所以我们一直说哈，人子出现的时候，当主耶稣亲自说他自己是人子的时候，就是提醒弟兄姐妹，他要上十字架，他要为你的罪，为我的罪，承担这一切，为我们定死在十字架上。可是现在除了十字架以外，他还要得荣，人子要得荣，他得荣耀的时候也到了。那人子得荣，父也因此而得着荣耀，父也要荣耀他自己，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到了，而且要快快的荣耀人子。那我说了哈，人子呢，如果你要比较了解呢，你要回去看但以理书第7章哈。那今天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2节哈，但以理书第7章13到14节，我们一起读这2节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，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但以理书这里所说的人子指谁啊？耶稣。好，我们现在知道了他指的是耶稣，可是耶稣在人子在这个但以理所记载的时候是一个得荣的人子。我们看见这位人子是有国度、有权柄、有荣耀的这一位人子，而且呢，这里应许我们说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可能呢，对于犹大来说呢，他可能会心里想，有一天呢，这位人子呢会得国，他要做国王，他要来复兴以色列国。那我都是一直管账的嘛，有一天他一定会叫我做什么呢？啊，会叫他做什么？如果他做财政部长嘛，对吧？他当然心里一定想说，我一定非我莫属啊，好，我是管钱的，所以他心里一定想了，哎，怎么真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呢这个时候还可以偷钱啊，然后呢等到财政部长的时候偷更多钱，贪污更多钱，哇，那不错不错哈。但是是蛮好的，跟着这个耶稣应该是不错。所以当他在出卖耶稣的时候，我想他也是有一种的想法，是希望呢，这耶稣呢快快的就哎，我就起来来复兴以色列国哈，因为他看准了这个人一定是非凡的人哈。可惜呢，有没有照他的计划呢？他把他卖了以后都没有照他的计划，他是去上十字架，而且死了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真的是太奇怪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那跟他的计划不一样，可是这一位人子他的国是永远的，不是在地上的国而已，他的国是永世无尽、永远的国度，不被废去也不被败坏的那一个国。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所侍奉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。好，不要像犹大这样有短见，就是这么样的短视，以为他所服侍的这位主不过就是在地上做一个王而已。那结果呢，梦破灭了，最后自己呢卖了耶稣，还受良心的苛责，之后还要去上吊。好，但以理书这里所说的那一位人子是得荣的人子，也是在这里主耶稣提到他要得荣了，那让人去思考 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一个人子。主又颁布了一项命令哦，对门徒的命令，来我们一起读这一条命令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好啊，好啊，要怎么样做神的门徒啊？彼此相爱，简不简单啊？不简单，不能用嘴巴讲而已，对不对啊？不能说唱唱歌啊，我以主的爱来爱你啊，天天唱啊，唱一百遍，唱一百万遍啊，用讲的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知道用讲的没有用，但讲很重要，你没有讲人家也不知道你爱。可是呢，呵呵，所以有的先生就说，哎呀，这还要讲吗？这你知道我爱你还要讲，肉麻兮兮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太太还是很希望听到嘛，哦，很希望听到。我想这男女大不同就是在这里的，男生可能不觉得啊，你反而你，可是男生应该也喜欢听吧。啊，不喜欢啊？是吗？他们觉得很恶心啊，他说不出来啊，他也不要听，是不是？我鸡皮疙瘩跳满地。
那我们就听一次就够。
听一次就够？不用 reconfirm 吗？
不用，
不用啊。OK。父母神都知道了，一定是爱人的。对，一心就是爱爱他了哈，那也知道他爱你了，就不用再说了。
爱我
也不
重，
也不会爱我们多一点，这样啊，不会，反正我就已经爱你，什么都给你了，还要怎样嘛？木头跟石头这样的。可是我告诉弟兄们啊，姐妹们大概80%应该还是希望，我不知道了，我再猜了哈，80%应该还是蛮希望先生。可以天天的说，
他会跟女儿说，
每一天都要跟女儿说，哎呀，奇怪了，真是奇怪了，
看到他就要说，
哎呀，那太太都怎么样？
太太绝对不能说，
奇怪哈，奇怪哈，那雪莉你们家三个女人呢？那怎么样？啊，你也不说的，公平对不对？公平。嗯，天，所以说也很重要，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表达了哈，表达了，那表达就真的要去做啊。啊，不容易，我们刚刚都说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啊，特别夫妻也不容易啊，别本来那么相爱的，怎么还那么不容易？奇怪了，表达也是不容易。东方人的习惯吗？含蓄哈，对吗？是含蓄。而且会做，对不对？而且会做嘛。
会抓住他，他会接你，说到女儿都已经受不了，而且女儿就跟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跟妈妈说？”
哦，
我说。哦。然后他也不说话。
嗯。这个真的。是哦，是吧？哦，对，这样解释哈，不过我想还是比较喜欢实际一点的哈，直接一点的行动嘛，对不对啊？是不是啊？应该直接讲了，不要再透过第三者再讲嘛，对，那直接讲不是很好？会吗？会觉得好，应该是要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姐妹应该都点头了，都会希望听见的啦。哎，所以弟兄们加油，不仅是要说，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做哈，做呢那么就有很多表现的方式了哈，那彼此相爱。可是对于不可爱的怎么样办呢？还是要爱，还是要爱，好不好哈？还是要爱。我知道是我们都彼此勉励哈，我也还在学习，我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哈，我们真的很困难，我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。那怎么样可以彼此相爱，可以让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？因为只有这个标志，人才会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。这是一个标志，写在我们的脸上，写在我们的生活上，我们的生活举止、言行举止就是要做出来，而且要讲出来。 那这个就是每天的每天的去做。可是这里主说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，是新吗？
不是，
不是，因为旧约就已经讲过了，对不对？哈，我已经解释过这个了，因为在约翰一书的时候也提过这个事情。好，约翰一书也提过，所以旧约我再提醒你是在哪里呢？旧约提过在哪里？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，帮我们念一下那一节来。
不可报仇，也不可恨本国的子民，却要爱人为己，不是耶和华。
要怎样？爱人如己，彼此相爱就是爱人如己。爱人如己听起来好像蛮简单哈，可是爱人要如爱你自己一样，简不简单呢？
不简单，
真的不简单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真的不简单。要学习，我们彼此勉励哈，彼此勉励，好好的把这个活出来，因为教会的标志就是这个。我们所以可以成为一家人，就是有这个标志啊。我们因为爱的缘故，那爱就可以解决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如果我们真心的彼此相爱，照着主的教导，爱人如己，我们可以解决很多很多很多的不需要的麻烦跟问题。那你如果知道你爱主，你如果知道你爱主，像主那样的爱你那样的，你就爱主爱人，你应该很多事情可以做得下去。彼此的饶恕，彼此的顺服，彼此的谦卑束腰，都应该做得到，因为你爱他，你希望他好，你希望教会更好。那这个爱呢，我最近体验得很深刻哈。我最近真的是被满满的爱包围哈，虽然我现在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辛苦的路在走哈，那我想你们大概都差不多知道嘛哈，有几位知道了哈，有几位知道，不知道嘛哈，还不知道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呢就是满满的爱包围，那这个过程呢，我觉得是很美的一个过程哈。那我在学校呢已经就是几个月都是在做义工嘛哈。那这个做义工的状况呢，就是说因为 legally 就是只能做义工，那我还是每天欢欢喜喜的去上班，每天欢欢喜喜的去把事情该做的把它完成，已经这么多个月了。他曾经有一个人就跟我讲说，刘院长你很傻学校一毛钱都不会付给你，你为什么这样欢欢喜喜每天还来上班？因为我从第一天需要这样的时候，我已经告诉我的主管说，我是为主做，我不是为人做。当你愿意这样的心的时候，你是为主做就没事了，再低再什么样的情形你一定可以过得去，因为你知道你是为主做。傻不傻呢？在人看来也许傻，可是我觉得我不傻啊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傻，我只知道要把事情做好，我只知道神交代我这样子，我就把它做好。那所以从第一天我就是跟我的主管讲，我也是跟主讲，再来的日子不知道多久要等候多久啊。那这个呢，等我要离开那一天，我再告诉你完整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也差不多要离开哈，应该差不多，应该九月吧，九月我就会离开你们一段时间，盼望我会赶快回台湾，因为我已经必须要离境，就对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一段时间是满满的爱包围我哈，我只能说彼此相爱，就坐在这样的上面。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了，就是这个是很重要。弟兄姐妹，我也很感谢主，就是说我们读了神的话，我们有按着去行，教会也是这样，神学也是这样，虽然就是很多 legal 里不能做什么，可是呢我也就是知道我们的主呢一定是有美好的意思在当中的了，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一起的学习成长。 那当然我现在越看大概应该是越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。好，那那一段时间还不明白的时候呢，实在真的就是说我三天哦以泪洗面，可是我来到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还要我回去甚至跟神讲说，哇，这里好像强颜欢笑，不知道告诉你。可是呢，这个过程会过去，好，每一个阶段都会过去，好，每一个阶段你一定要通过，不论再大的困难，你一定要记住神爱你，爱到底，一定要记住哈，一定要记住，而且呢，要以神对我们的爱，爱神，彼此相爱，这样人家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，这是很简单，看起来很简单的，其实我讲。的时候好像就一句话带过，好像也很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这个经历是一个经历一个经历，那我盼望我已经通过考验，那真的很奇妙，就一直很安慰我的话啊，他告诉我这一次不是要叫我学习受苦，因为我一直问神说，神啊，你这次要我学习什么，因为我如果再学不会我又要再重新重修嘛，啊，你就学不会你就重修重修重修，对，所以就是神说，我就是没有让你学习受苦，好，我就知道说，哦，神，你已经许可我可以承受这个重担，那么我就经过，再经过，那我希望我的灵程呢是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也是如此，每一个人的灵程是越走越坚固，越走越稳定，越走越往上，让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，这不是新的命令。这是在旧约就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只是主耶稣用新的方式告诉我们，因为主已经要为我们他的爱，爱到底的爱已经要为我们舍命，这个命令下来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听清楚了，这个心在于你的彼此相爱，是爱到要为你的弟兄姐妹舍命，可不可以，可不可以做得到舍己的爱，舍下你最珍贵的，我还是要再提醒一次，什么叫舍己，什么叫舍己，就是把你最珍贵你觉得最好的那个愿意放下，为了爱他的缘故，为了爱主的缘故，你可以说，好，我愿意为你舍下那最宝贵最珍贵的那一部分，这个就是舍己的爱，这也是这一条命令所以是新的原因，因为他心是我们有一个新的榜样，主耶稣做我们的榜样，主耶稣怎么样爱我们，我们就彼此相爱，所以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别忘了，哦，它不是新的命令，它是一个旧的命令，可是心在主耶稣已经把新的意思放进来了，舍命的爱，舍己的爱要做出来，这样人家就认出你是主的门徒了，好，这刚刚已经讲了哈，心在耶稣是舍己的爱，我们也要把这样的爱活出来。那彼得又是第一个哈，又出来问呢。彼得听到了，因为你看哈，主耶稣在讲的时候，第三十三节说什么？三十三节说什么？小子们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，后来。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怎样不能到，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，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。可是彼得一听到说啊，主啊，他 主在这段其实在教导什么，教导说要彼此相爱啊，他有没有听见，他没有听见，他只听到什么啊，你要走啦，所以我希望你们等一下听一听，不是说，啊，你等等你要走了，啊，我盼望我还会再回来哈，快快的去，快快的再回来，嗯，对，赶快回来哈，嘿嘿，快快的去，快快的再回来哈，那为我祷告，盼望我可以快快的回来哈，一定的哈，你相信一定，我也相信一定，好，因为有这么多的爱。满满的爱哈，那我相信这一条路呢，应该是神许可，也是神祝福的路。我快快去，快快回来哈。所以你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我，可是不要只记住这个啊，要记住神叫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就是像不要像彼得这样啊，听了半天只听到说啊，你说呢？啊啊 要听到彼此相爱，好，要抓到那个重点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大概没办法继续再多讲，因为这个要讲的是一个大段落，我们可能先停在这里好吗？好，我们因为要看彼得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，我们也要向彼得有一些的，彼得也成为我们要怎么样警戒自己的一个要小心的。好，好，先到这边好了。我们最后请谁来祷告？我们上次请到那帅弟兄可以为我们，好，要太太代打，你代吧，帅弟兄，请你，好了，请让来代打。
是啊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间，来学到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要确确实实的彼此相爱，因为这不是一条新命令。乃是在《列王记》中已经向所有的门徒都提出来，要彼此相爱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真真实实完完全全的做到这一点。同时也献上我对林传道的，我们大家对林传道的爱和感谢。求神保守林传道，在九月份离开我们，平安安的去，快快的回到我们中间来，继续给我们上主日学的课程。真的感谢你，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时间。以上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
阿门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